欢迎收听小川蜜散文集《出门买蛋去》第十二集，7月20日，在芬兰。从里加去赫尔辛基，会觉得那里真是一个大都市。在拉脱维亚几乎完全见不到日本人，但在赫尔辛基的酒店里，日本人随处可见。赫尔辛基可真有人气。因为我是从一个无比寂静的地方来到了这里，所以一时间没能恢复平静。这是我第一次来芬兰，这里真是一个安稳的地方，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非常悠闲。我以为会感受到更多北欧特有的森严感，现在发现完全不是，还是德国更严肃一些。酒店周围游客很多，很热闹。为了不干扰拉脱维亚的记忆，我坐船去了芬兰堡所在的小岛。在拉脱维亚期间，我也参加过采访团，从早到晚都在不停地取材。也不知道今天是几号，到了酒店就睡觉，也完全没有读书的时间。在前往芬兰堡小岛的船上，我久违地又翻开了《拉里卢莱论》，虽然是一个小岛，但从港口出发只要15分钟便到了。途中看见的很迷你的小岛上有很鲜艳的红墙房子，真不愧是芬兰，这难道就是夏季木屋？哪天我也想去托夫洋松避暑的小岛待一待。我喜欢的那本《吉利和乔伊》的作者，我记得也是芬兰人。前往芬兰堡所在的小岛可以使用路面电车的票，所以有本地人带着狗狗去散步，真令人羡慕，跳上船就能带狗狗去散步。哪一天我能不能也带尤利奶来这个岛上呢？我忍不住在脑中想象那样的场景。话说尤利奶用的胸背带和牵引绳也是芬兰的品牌。芬兰的狗狗相当自我，狗狗的受教育程度和日本的狗狗比应该不分上下吧，不，应该日本的狗狗要好一些。我频繁地看到狗狗拉着主人走，在船里也有一直叫个不停的狗狗，跟德国那些训得规规矩矩的狗狗比，真是天差地别。从赫尔辛基出发的上午，我去参观了圣殿广场教堂，日语里又称岩石教堂，真的是在岩石中挖凿出来的，相当庄严肃穆，很帅气，很符合芬兰的气质。听说教堂里从早上10点开始有钢琴演奏，我满怀期待地出门了，但是体验十分糟糕，完全不是糟糕二字可以囊括的。钢琴演奏开始以后，却有人拍照的拍照，聊天的聊天，叽叽喳喳的很是吵闹。不遵守礼节的不仅仅是亚洲人，全世界的人都低幼化了。主办方好几次都提醒大家安静，甚至在演奏中也是，即便如此也只安静了一瞬间，很快又开始自顾自地聊起来。明明是一场安静温柔的好演出，结果弹奏钢琴的我推测是一位日本人，为了这场演出，他需要整理好自己的心情，集中注意力，以及练习。我看了一眼，发现他戴着耳塞在演奏，闭着眼睛，把外面的世界彻底隔断，把自己关了起来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应该很难忍受这一切吧。但是转念一想，演奏者不戴上耳塞就无法演奏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？能在如此宏伟的教堂里听到钢琴演奏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。在静谧的空间里，耳朵里只会出现钢琴的音色，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。最后我很想向他致谢，让他知道也有人认真地听到了最后。我向他说了一声谢谢，但遗憾的是因为戴着耳塞，所以这句谢谢没能传达给他。希望至少能把钢琴演奏改成付费的，不然的话 还是不要举行这样的演出比较好。这样的演奏会没有人会开心。不过好在我从最后去的面包店打包带走的三文鱼派味道好极了。今天是雨天，周日，从刚才开始就能听见雷鸣。7月21日，世事难料。刚到柏林，我就去了帽子店。我现在住在米特，我最喜欢的那家帽子店就在附近。因为我对日光过敏，所以一年四季都不能少了帽子。我的帽子里面最多的就是他做的帽子。从众多样品里挑选款式，根据自己头部的尺寸定做，选好颜色，决定材质，挑选缎带，基本上都是定制。我看过很多帽子，也戴过很多帽子，只有他做的帽子是最好的，很高雅，庄重，但又带有几分俏皮。我真的太喜欢他做的帽子了。他是瑞典人，非常有专业精神，认准自己的路，一步一步地向前，从他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。进到店里一看，好多东西都在打折，我觉得很奇怪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告诉我，这家店年底就不再营业了。我不禁发出惊讶的声音。他对难过的我说，他将会从事整体治疗的工作。他看上去还挺开心的。原来如此，是这么一回事啊。的确，他也有那方面的才能。朝那条路走下去，一定也会取得成功。他说现在时机正合适，眼神里也充满了光。虽然他说也可能会通过互联网继续制作帽子，但很可能没有以后了。我心里想着，便把去年，不，应该是更早以前我就看好的，准备送人的帽子买了下来，也给企鹅买了帽子。虽然微笑着道了别，但离开店里之后便很失落。他是一位让我发自内心喜欢的人。我走到附近的咖啡店，结果去了才发现这里已经变成别的店了。3年前居住在柏林的时候，经常去的餐厅也不在了。我走到市场，打算买香肠来吃，结果卖香肠的大叔也不在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打算预约阿育吠陀，找了找店的位置，结果这里变成了一家瑜伽教室。那位教授阿育吠陀的老师，我也喜欢得不得了。他会用他的手掌，像吸尘器一般，一股脑儿地把对方身上不好的东西全吸走。光是看着他的笑容，就能驱赶所有的疲劳。他是一位非常快乐的人。去年夏天，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，他说他家就在离店不远的地方，最近遭了小偷，难得看到他沮丧的样子。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这件事不想住在这个地方了。如果只是搬走了，那倒也还好。世事难料啊，这次真的很让我感慨。以为他们会一直在那个地方，因而很安心，结果还是有一天会突然消失。在我为此痛心不已的时候，从日本传来了一个悲伤的消息。我之前提到的，比起诺玛餐厅，我更喜欢的那家中华料理店，也将在8月底关店了。这次出发来到拉脱维亚的前一天，我才刚去过。没有力气在家做饭的时候，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那家店。那家店和星级、米其林、流行杂志什么的扯不上关系，但每次去的时候，店里都打扫得亮堂堂的，3-2下就能把菜做好端上来。炒饭配的汤，每次店里的老奶奶都会给我2人份，人特别温柔。但是听说老爷爷73岁了，身体不太好。我一直以来都把这些当作理所当然的存在，但其实并不是这样。我还能再去的也就那么1-2次了。我想要再吃一次炒面，麻婆豆腐我也想吃，还有排骨饭。 得知这件事的企鹅一天去吃两次，中午去一次，晚上去一次。我很想他替我把我那份也吃了。今天下午3点过后，雨停了，我便在附近散了散步，随便找了一家路过的咖啡店，进去喝了一杯拿铁，看了一会儿书。我之前也在这一带的公寓住过两次，不看地图也能大致找得到方向，这一点我很喜欢。5点左右从店里出来，又到处晃了晃，走着走着路过了一家舞厅，我很喜欢这个地方，特别有柏林特色的一个地方。第一次因为 GAL 的航空杂志的工作来到柏林的时候，我就被带到了这里。当时在柏林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的我，来到了这里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柏林。那时候是初春，我记得我好像吃了一份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白芦笋，虽然已经走过了，但我还是折了回来，果然还是得喝杯啤酒再回去，想是这么想的，但实在是太冷了，我放弃了啤酒，决定来一杯德国的红酒。对，这才是德国应有的量。虽然这个杯子配上这个量实在有些比例失调，但是既然写了200毫升，比着多了或者少了都会让人觉得不舒服，精准才是德国人的美德。小口小口喝着红酒的我，一不小心输给了诱惑。本来我今天打算去吃越南料理的，冷飕飕的天气，我想去吃一份暖暖的越南河粉，结果一不留神我已经下单了一份炸肉排，唯独炸肉排不管在哪家店吃都不会踩雷。虽然感觉像是澳大利亚料理，但这是德国引以为傲的炸肉排，非常好吃，肉的下面铺的是酸甜味的土豆。这里的人好像会蘸着甜甜的果酱吃，但我只挤了一小块柠檬。每次吃炸肉排，我都会很后悔没有带日本的炸猪排酱过来。把盘子里吃得干干净净，我微醉地回到屋里，整个人都很冷，便泡了热腾腾的玉米茶来喝。从明天开始好好写故事。出门买蛋去，作者小川蜜，演播施雅婷，制作蝙蝠空间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喜欢我可以点击头像关注我，也可以分享到微信。